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感恩啊，就是陆陆续续的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和留言，说您全家人现在都非常的享受和林真儿一起默想神的话这一段宝贵的喜乐灵城的时间。特别的盼望喜乐灵城能够针对您生命当中各样的需要，为您带上神宝贵的信息和恩典。好，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30章，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祈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整天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过我们的生活，而是每一天都学会安静在你的话语里面，从你的应许当中吸取我们每一天够用的恩典和力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鹏鹏的外婆家住在乡下，外婆呢养了一头猪，而这只猪妈妈呢前不久下了崽，生了三只小猪，分别取名叫包子、馒头和汤圆。鹏鹏只要一有机会啊，一放假就让爸爸妈妈带他去探望外婆，因为他实在是太想和小猪们玩了。刚刚出生的小猪们可爱得不得了，萌毙了。鹏鹏差不多每周末都想住在外婆家，差不多想让小猪们和自己睡了。可惜的就是猪猪啊真的是不爱干净，总是四处拱泥，不管鹏鹏怎么洗它们也是臭烘烘的。但由于是 baby， 所以呢仍然非常非常的可爱。鹏鹏注意到包子呢是三个里头最活跃的，哇哦，食物一到就第一个跑过去，边吃还边扭动着身体试图把馒头和汤圆拱开。他们在喝猪妈妈的奶的时候也是这样，包子呢总是喝完自己的还要把馒头和汤圆挤走再去抢别人的。哎，一段时间下来，包子越长越胖，馒头和汤圆呢就比他小了一大截儿。有时候外婆甚至需要把包子关起来，先让馒头和汤圆吃饱了才放包子去吃。可是就是这样啊，包子还是一有机会就抢先，一有机会就抢先，特别的有侵略性。半年后鹏鹏再去看他们的时候，包子已经不再可爱了，一看啊就是一头非常野蛮的胖猪猪。又过了没多久，就听说外婆把包子卖给了屠宰场，因为他已经胖到可以宰杀了。如果你是鹏鹏，你听到这种消息会不会有点难过呢？还是觉得可惜？包子从小就非常努力地为自己找食，甚至透过欺负自己的三胞胎猪弟猪妹先来喂饱自己。他永远也想不到 把自己喂饱了喂胖了，直接的后果就是被送进屠宰场，结束他悲壮的猪的一生。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透过自己的抓取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总是自我中心地面对生活中一切的选择，以至于我们伤害他人。撒旦让我们透过抓取得到的那些东西，最终成为摧毁我们品格和灵魂的工具。雅各的一生都在抓，而他的妻子们也因为想要达到自己做母亲的目的而姐妹反目，用各种方法抓取。雅各好像一个被利用的工具一样，完全没有办法带领一个家庭拥有和睦和互爱。我们看到雅各的这段家庭历史真的非常混乱，个人都在抓取，人人都在争夺，哪怕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众多的牛羊都不能带给他们满足。今天透过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现在我们每一天花最多的时间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哪里了？是不是值得我们努力抓取的？除了抓住神和他自己的应许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付上代价去抓取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请原谅我们每一天都在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并不能够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东西。求帮助我们看清楚事实，让我们不要被撒旦迷惑，去抓取这些必然会灭亡的东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下面你们全家人就可以一起读《创世纪》的第30章了。然后呢，讨论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每个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第二，雅各的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呢？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讨论，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丽娜。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为您邀请到亲爱的丽娜老师在我们的当中来分享神是怎么样透过他的破碎，使用他这个自称为瓦器木器的一个无用的器皿，去大大彰显那里面的这个宝贝的大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大概应该知道了，说为什么你有负担做家庭事工呢？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致力于说不行，我要防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在别人的身上重演，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做家庭事工的负担？
这样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你，我没有这个负担。我从一开始我就说我这个人刚硬哈，看到神的那个美好和伟大，神的爱的长阔高深，就是我一直很自私，我学好了，我的家庭改善了，我就在想，哦，如果我不去再继续的学习，或者是我跟别人有这个教导，持续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会被打回原形。所以呢，我当时的时候我的动机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哎，你到我们家里来， 我学了一个课程很好，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非常简单的一个动机。然后我们家里就有一群哦，那些孩子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的父母亲就来了，夫妻吵架的就来了。当时我就觉得啊，我说原来这世界有这么多破碎的家庭，我以为只有我这么烂，只有我把日子过成这样，为什么身边有这么多人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安慰了我，我也安慰了他们。他们一看我讲我的历程，他们想啊，你都这样了还能够站起来，我们也应该没问题。
所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是吗？
没错，我在想神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雄心大志，我只是觉得怕我自己又掉回到我的老样子，因为我已经跟孩子有约定，我告诉他我会改变。然后呢，我也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你让我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所以当那一时刻的时候，我知道可能神就是让我用很朴实的方式跟大家在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互相陪伴，看他们流泪，然后陪他们一起走过，然后知道哦，我并不孤单，有人跟我一起走。这也就后来变成了我事工的一个模式，就是说陪着哭泣，陪着欢笑，没关系，你看我们都这样，每个人好像都有断腿的缺手的，可是我们可以扶着一起走。所以一直到今天开始，我都不是什么有雄心壮志的人，我只是觉得神让我经历这些，只是搀扶着一些人一起走。
太美了。
所以如果神要是用的话，神有他的计划，那我相信只是这个事工就自动进到神的计划里去，把这些破碎的弟兄姐妹捡在一起，我们互相陪着这样往前走，仅此而已。后来你说什么时候真正的要去做事工，可以说我觉得是神在前面带着这个事工，我没有任何要立志做一个什么大事的想法，但是他就这样成就了。所以这个事工也是神他自己在前面带领，跟我都没有关系。
这是您的谦卑。我想在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在做事工，但实际上我们自己才是神手中的工作，就是他想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的一个 masterpiece， 一个杰作的时候，他就会允许我们有这个荣幸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然后您的这个状态呢，却是神最喜悦的。我常常引用就是 Hudson Taylor 戴德生老先生他讲的一句话，他说神一直要寻找一个自己知道自己软弱无用的人，所以他就找到了我。所以我们在想说，哦，很多属灵的伟人在我们的眼中看一定是他们有什么雄心壮志，或者是什么样的巨大的恩赐，神要怎么样的启用他们是一个宝藏。恰恰相反，他们在神面前的状态就是知道说，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软弱，我要紧紧的依靠他，而我呢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呢，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您当时是出于说我自己需要，我要不断的成长和进步。你知道他也提醒了我，就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做婚姻家庭事工的时候，也是当时我们是新手夫妇，哇，我们两个吵得个头破血流的，然后我们每到一个教会说我们需要帮助啊，牧师有没有婚姻家庭事工，没有没有，所以你们来做吧。所以真的是出于自己需要，知道说再没有支持我们就完蛋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支持还能够继续走下去。所以您的状态就是你不但自己需要学习，你也希望说把身边的人抓在一起一起学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很软弱，如果旁边没有监督，没有共同学习的这个扶持，因为我们都是残兵败将嘛。你刚讲的是我们眼前马上浮现了这个断了手的缺了腿的包着头的这种状态哈，老弱病残的一群。可是好奇妙的就是神却把这样老弱病残的一群人训练成精兵，能够被他所使用。因为您在我面前现在所彰显的生命就是一个精兵的状态啊，我想是你不自觉的这个状态当中神在提醒，然后神在自己的亲自的陶造。那您在做这事工开始，从你把人抓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查经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过程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
已经16年了
，
对，
所以其实这16年来才开始，就像你讲的，你根本没有一个雄心壮志，说一个什么架构，就是一起学习，一起学习，然后一起把这个信仰落地，然后扎实的让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但是是什么时候，你开始就是说有系统性的，就是积累一些这些经验，然后觉得说，哎，或许我需要更多的晋升，因为我知道后来你跟先生两个都被蒙召进入神学院去装备了。在那个之前是什么触动了你们说不行，不够用了，我们得要去受装备了？什么让你们迈出了这一步，就是我要全时间的来服侍主？
当时我那个时候是在国内的一个大城市里面，我居住在那个城市呢，就是一直跟他们在做这些学习。后来身边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呢，我怎么办呢？我看到这些需要，就是好像回应需要是一个自动的反应，那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开课。当时我也是在国内学习一些这些课程，我也在做教导。可是有一天我读经的时候哈，我就读到一段经文，在四福音书里，就是耶稣说，说你们这些做教导的最后要接受更大的被神的这个鞭策和审判哈。哇，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开始发呆，我在想说，如果我都
头皮发麻，
没错，我就觉得哦，原来我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轻松，只要照着我的想法，照着我的心意，照着我的爱心分享就可以。我发现如果我没有从神来的真理智慧的装备，我真有可能是成为那个瞎子领瞎子进坑里的人。我当时觉得哇，好恐怖，我说那这样好像不行哎，我说好像我得去学习。突然之间发现我没有信心再做任何的分享，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无法评估，我凭着这一腔热血和对神的爱心，我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了。那我就想，那我可能是需要学习和装备，那装备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
更合神心意的仆人，
教导者。哎呀，我真的怎么那么自私啊，你说合神心意我都没有想过，至少我别把别人领到坑里去。
虽然你觉得这是你的一个恐惧，但实际上这是对神的敬畏，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就是当你真的敬畏他，你知道说这个事情是严肃的，所以就会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
今天依然如此，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不可以这样的，要是教导弟兄姐妹们就一定要清清楚楚你在教，你不能完全明白，至少你知道你是行在这个圣经的真道上，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我没有办法来确定我讲的这个东西是我的经验还是圣经的教导，还是我个人的情绪化的一个分享，我开始无法评估。所以我就在想，那我需要学习。所以这一路走过来，我就是告诉你我没有雄心壮志，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祷告里面等待了3年，那神就很奇妙的把各样的资源他就自动放在我身边，我好像也在寻找也在等待，然后当然也是跟神有一个奉献的心智了，就是说谈不上奉献了，我觉得谈奉献真的都是太伟大了。我就是说主，我知道我 已经人生走过了过去40年，如果我现在40岁，我已经可以看到我的未来，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让你来使用，我希望我不要就从今天开始就看到我慢慢老去的样子，而是希望主你就用我这个不配的破碎的器皿，你就拿去用。我是在40岁的时候被主真真完完全全的重生，然后呢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就说你要让我去干什么，我就完全我愿意合你的心意，包括如果做你的出口，我愿意可以释放真理的一个出口，而不是像我过去那40年随心所欲的照着我的心意去活。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带领这些后面的装备啊、学习啊，然后呢也就是在这个装备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源需要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出现了，所以还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但是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虽然好像听起来是神对你个人的带领，但是我知道你先生跟你也同样的做出这个回应，是怎么是谁前谁后，然后是怎么样子变成的如今你们夫妇两个都可以全时间的来服侍主呢？
我相信是我前，但是没有他的同意我也走不前因为我开始跟他说，我跟他读这段经文，我说不得了，我看了这个经文以后我害怕，我说我现在不确定，我说我可能真的神也给我这个感动哈，要装备。而我先生是个很温和的人，他比我温和，我比他刚硬然后他就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如果上帝放在你里面，他也会给你带领，那我们就寻求所以我们就寻求，那一下祷告了3年，那也是很奇妙，就是神用让他在国内就失业了，公司就关门了，我们过去赖以为生的这些资源就停供了，我们俩就说好了，时间也到了，然后哎，刚好知道有神学院是可以提供中文的教育，
是，
我们就想也许时间就这样吧哈。所以有时候跟随神的呼召并不是说啊，好像什么事情都齐全，就神把一些门关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开始
要
走了。
那像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哎，这儿当时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呼召，亚伯拉罕的经文在我里面了，我就知道说你要离开本族本乡，我说那主你要带我去哪儿，然后我就来到了一个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要来的地方
到现在还在适应中
哇哦！
但是感谢赞美主的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就同心合意就来，然后你就先开始在神学院装备，
是，
然后先生也立定心智来全时间的回应神的呼召。那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在时间点上有前后，我相信其实你们夫妻是同心的，因为最终神一定是要透过你们二人同心合意的侍奉，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祝福到这个无论是教会是家庭还是未来你们所要接触的每一个灵魂。但我看到的就是今天我们在重塑整个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好奇妙啊，就是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水到渠成一步一步来做的，但实际上像神的计划早就已经是拟定的，是美好的一个蓝图，但他却透过我们的顺服和信靠来开启。
是，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丽娜老师的生命的精彩的经历呢正在开启当中，所以非常的期待在接下来的这几天，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按时守候真爱住我家，精彩不容错过哦。我是林真儿，
我是丽娜，
我们下一次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沿路。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沿路。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